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这个栏目就是透过几十位的教会历史人物，带你一步一步的了解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中世纪的中期呢，就是公元7到10世纪呢，也有一个名字被称为黑暗时代啊。因为呢，以往的历史的学者呢，发现这段的时期的历史记录非常的模糊，没有很详细的时代记载。不过呢，这个是因为以前的历史学家呢，那个考古的证据呢，没有今天这么多啊。那也是因为当时呢，是好像在战国时代一样，记录的保存呢，不是最有系统。那中世纪呢，有几个的文化呢，都是影响深远的。其中一个呢，是之前我们也说过的经院哲学、修道院的文化。那在一个大家都是文盲，用宗教盖过知识的年代里头呢，修道院就是保持文明火种的重要地点。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主后9世纪到10世纪当中呢，最用心保存教会文明的修道院负责人之一。那今天介绍的人叫科吕尼的奥多，他是一个法国人，是878到942年的人。老实说，万峰也是今天第一次认识这个人啊。那我对九世纪的教会历史认识也不多，当时呢有修道院，但是呢修士呢在政权还有教权互相的协助底下呢已经堕落，同时呢修道的生活呢也成为了很多的富二代用来爬升社会阶层的道路。毕竟呢跟我们今天一样啊，孩子都得赢在起跑线嘛。你进入了修院，代表你认字，你认的字呢，就代表你有社会地位，对不对？另外，你进了修院，就代表你有机会呢，成为地位崇高的神父。那你进入修院呢，就代表你的父家呢，有光荣，也备受当地的领主所尊敬。这个已经让修道这个事情呢，本身失去了意义。奥多他最开始的现身呢，是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修院里头现身，但是他饱读诗书以后呢，就发现当时的其他的修道者呢，已经被信徒丰厚的礼物所影响，就是经常都收礼了收礼了，然后呢就放弃了他本来修会的那个规律规条了。例如说修士呢竟然会因为怕弄脏精致皮鞋而拒绝在晚间来祷告。所以呢这个奥多呢很想改革修道院，回归这个圣本都的教规。之前也介绍过圣本都了，就是呢要进修啊，然后呢要工作啊，要祈祷那样。由于呢他非常认真非常严谨，他的导师呢死后把其中3家的修道院的管理权呢就交给奥多。奥多呢对于修道是非常严谨的，他教导自己的修士呢，所有看不见的人还有所有走不动的人都是天堂的守门员。那如果呢有一些乞丐到修道院的门口的时候被修士恶劣对待的话，奥多呢就会请这个乞丐回来告诉他，那个修士对你这么差，那当你啊未来啊在天国里头守门的时候啊，你照样报应他就好了没。那所以呢他就恢复了修道院这个服务的工作，每年呢甚至派饭就周济超过7000人。他也不断推动不同的修院遵循圣本都会规，就是在属灵的导师就是院长底下去经常有定时的祷告，有定时的劳动工作， 还有呢，让他们要过社群的生活，严格的执行法规，很严格的，连吃饭也不能说话，就让整个修道院界呢的风气为之一振，修道院重新变为人去认真追求信仰的地方，也推动了人的敬虔。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中世纪的人也很喜欢苦修呢，就鞭打自己，伤害自己，去认罪，让自己的罪得赦免的那个模式呢，其实这个又是把敬虔拉到去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当时的人为了追求敬虔而墨守成规，透过很多行动来追求敬虔，失去了初心。所以要记得，行动是要承托我们的信心，而透过重复的行动又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建立。而且呢，每个世代呢都会有人会跌倒，要有人去愿意修正他们，为之一振，回归正常的那个风气。那今天你怎么用爱心去修补你的教会，让教会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呢？
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
充满赞美和大恩典。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说到教会里头最痛苦的时刻，一定是分裂的时刻。那其中一次教会的重要的分裂呢，是来自公元1054年的教会东西大分裂。本来一个教会一个领袖就这样分开了，严格来说呢，这个就是今天天主教跟东正教分开的那个官方的日子啊。那在历史上来说呢，罗马帝国的分裂呢是一个又爱又恨的历程。因为呢，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那东罗马帝国觉得自己是最正统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是罗马教宗还在啊，所以那边还是教会的领袖。后来呢，查理曼大帝登基，就觉得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精神继承者，就是新罗马帝国，甚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啊。东西方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又紧密又分离，总之就是兄弟了，兄弟就是要哄墙的嘛，就是打架的嘛。不过呢，随着时间过去呢，因为两个民族真的风格不太一样，形式也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语言也氛围不一样，甚至信仰的理解也有差异。所以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九世纪的这个分裂的开端，因为传教地域开始重叠了，争执就开始越来越多。那在11世纪里头呢，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的主要的分裂呢，在神学上呢是尼西亚信经的共同承认，特别呢是一段圣灵的一段，就是我们信圣灵是主还有父与生命者，然后后面那一句啊，由父和子而发。早期的版本呢只是由父而发，天主教的版本就是由父和子而发。那到底是由父而发还是由父而子而发呢？这就成为两边的争论。那东正教特别不满，就是天主教修改了大公教会的经典文献。另外呢，西罗马帝国呢为查理曼大帝呢加冕成为新罗马人的君主，那这样就置我们正统的东罗马帝国于什么的境地呢？那西罗马的教宗还说他要管辖全世界的教区，那我们牧首又放在什么境地啊？为什么罗马一定要带领啊？还说他自己讲的话呢是教皇无误论呢、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这么多的哲学东西来分析神呢？不能够这个好像我们东正教那样亲身体验神的奥秘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两位的主角就出现了，西方教会的代表罗马教宗利奥九世，东方的代表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米迦勒一世。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还有东方教会的其他都叫 Patriarch， 叫牧首啊。那这两个大哥就厉害了，在1053到1054年的时候呢，他们不断用信件飞来飞去，就表达对方的不好啊，那都是上面的原因了。然后呢，西罗马的教宗拿着一份伪造的文件，他以为当时以为是真的哈，他就说君士坦丁大帝已经把我们罗马教廷授权了管理整个西方罗马的一切事务了。那当然东方教会不能承认呢、啊、但是都是骂战啊 OK 了哈。那但是呢之后就发生另外一个事情了，当时意大利的南部呢就出现了一群叫诺曼人啊，就是他们呢要建立一个西西里王国，占有地中海中央啦，大概那个位置。那对于在罗马的教宗还有在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呢都是威胁来的。最开始呢他们就想合作对付这些诺曼人，但是关系不好怎么对呢？那还有疑心怎么办呢？最后西方教会就派三个使者面对面的说清楚，就去谈判了，去君士坦丁堡谈判，破裂了哈。那破裂以后呢，西方教会的三个代表越权决定了要把所有东方教会的领袖还有他们下面的信徒赶出教会，不让他们接受圣餐。那东方教会就善良一点，只是赶这三个人出教会，就施行绝罚。什么叫绝罚呢？它叫 excommunion， 就是 communion 是圣餐的意思， ex 就是不准他领受圣餐的意思。但是当时不能领圣餐代表不能参与教会，代表脱离整个社会的那个体系啊关系那样。所以1054年的大分裂呢，只是由这个互相断绝关系开始，它不是一个很庞大的事件，当时的人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政客在干嘛呢，但是这个是一道重大裂痕的开端，大家都试过修补，但是裂痕越来越大，后来十字军东征更加增加了彼此的裂痕了，那个是之后要再谈的事情了。那人跟人的相处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在一个大集团里头分为两个子集团，目的一样，手法不一样，有时候呢他们工种会重叠，有时候会碰撞会摩擦。那看起来我们今天非常强调要合一的教会，你觉得分裂是好事吗？分裂到底是哪一方违背了基督所教导的合一，还是分裂根本都是合一的一种呢？因为分裂让我们看到更大合一的可能性呢？很矛盾呢。你喜欢一个完全体制合一的教会，还是喜欢一个好像体制 是分开的，礼仪是分开的，但是精神上合一的教会呢？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万峰呢会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人物帮助你了解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中世纪的中期了，而中世纪的中期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战啊，就是十字军东征。这个是一群基督徒为了保护朝圣者发兵远征圣地，当战争被赋予了宗教意义，那去杀掉敌人变为圣战的时候呢，这个就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发展。外在的因素呢很简单，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地， 并且对那个基督教徒呢不太友好啊。同时他们占领的土地呢越来越近这个君士坦丁堡，所以让整个地中海的地区呢不再稳定。由于当时宗教的矛盾，甚至今天你也会看到极端的穆斯林组织呢对于基督教徒也是会杀死或者不太友善的情况，那这些暴力对于基督徒朝圣呢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我们说朝圣呢，说耶路撒冷很好听，但是跟今天一样其实就是去旅游嘛，但是那个旅游当然是以宗教为主题的旅游了，就看耶稣的脚踪了。而他们去旅游的那个做法就是好像穆斯林今天去麦加一样，我们去耶路撒冷一样啊。当时的朝圣的道路呢是一点都不安全的，要经过大海，还在路上呢有很多的劫匪啊。那临时方案就是带个保镖去咯，那长远方案呢就是要解决当地的问题。那作为宗教上的矛盾呢加上穆斯林的威胁呢，东方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呢他们就向西方的教宗求助。今天就到我们要介绍的人物了，教宗乌尔班二世出场的时候。他是法国人，是1042到1099年的人，在1088到99年呢就担任教宗。这个教宗呢大志宏图啊，他就觉得当时的教会腐败，心痛恶绝，他就重新执行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奥多啊，科吕尼奥多的政策，就清理修道院，禁止教士去娶妻偷养情妇，严格实行禁欲的生活，反对神职买卖，就是可以买卖主教啊，买卖神父的岗位，还有开除那些以金钱获得资格的主教，还有修道院院长的那个教籍。他也处理好欧洲的另一道的战线，就是西班牙他们往南反攻赶走穆斯林的那个战线啊。那所以呢他也接纳当地投降的人成为基督徒。处理好这些问题以后呢，他就收到那个求助信了。哇，刚刚好了哈，他政绩多好啊，改革也达到，帮助人也达到，他名声大涨，所以呢所有人都听他的哈。那这个乌尔班二世想改变什么呢？他首先想修补我们之前说过的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分裂，让两个背景的教会能够重新连在一起，就是东正教跟天主教能够融合在一起。他所以决定呢，就帮助这个东方的那个求助信，就找一队军队来帮忙。那他就回到他的家乡法国，招募远征军。那他就在行程当中呢，就开展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演说，并且呢，跟那些法国贵族还有教士呢，就很会形会声的描述东方朝圣者还有东方基督徒面对的暴行，还有当时的荒诞，还有谈到怎样从神而来要赐下和平，征服那些异教徒的那个说法，还有应该帮助求救的希腊人。所以呢，他就谈到呢，武装的朝圣者呢可以发动新型的战争，如果你死在这个东征里头呢，你也会在天堂里头获得嘉奖，洗清你的罪恶。那乌尔班二世呢也把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到耶路撒冷朝圣还有苦修呢三个捆绑起来，就呼吁十字军的战士以从军打仗作为他的赎罪他的苦修的方法，甚至相信呢在攻打异教徒那个时候死呢你就会有好报了哈。于是呢最后很多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其实骑士呢他们可能多点教育他们没回应，大部分呢都是那些穷人没有办法战争但是非常虔诚的农民来参与。参与这个圣战的人呢甚至被要求他们呢去过这个圣母教堂朝圣之旅以后呢，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块小十字架，就缝在他们的衣裳上面，就证明他们是啊到过耶路撒冷朝圣的那个，好像今天打游戏那样啊，就打过以后呢就有一个奖章啊。那不过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宗教的敬虔的心态。当时欧洲呢也是在遇见一个困难，就是呢当时 大部分西欧的地区都是很和平的，大家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了。但是贵族如果我生了十个儿子怎么办呢？难道我将这个城堡分为十份吗？没办法吗？所以他一些不受重视的孩子呢，他们就想发财或者获得社会的地位，获得一块土地呢，就只能够用这个新的方法占领新的地方。那乌尔班二世的宣传非常成功，吸引了大批人前往圣地。不知道这个是宗教的号召，还是一个让人获得个人财富的号召了哈。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乌尔班二世的呼唤呢是非常成功的。就是这样，当宗教遇上了战争，就变成了圣战。那今天我们后人的角度看来呢，战争总是不好的嘛。但是当年宗教之间敌我分明的年代，教宗的宣告却是唤起了很多人的真诚的心声。他们希望和平可以到达耶路撒冷，可以解放耶路撒冷，保护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圣地还有圣母教堂。那如果今天教会或者我们的信仰遭受攻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又会怎样开始保护我们的教会呢？怎样为神而战呢？今天还有没有圣战这回事呢？我们能不能用一个不是杀人那个模式的圣战呢？传福音能不能是一个圣战呢？那我们对抗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们要怎样穿上我们的全副军装呢？那好，今天的万峰呢就给你这个小问题了哈。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查询，或者你想认识那些人更多，欢迎你给万峰发一个电邮。我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良友1.net。 school 是学校的英语， school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 school@良友.net 就可以找到我了。很希望可以跟你联系，透过这些人物，我们未来能不能继续成为时代的声音，成为一个改变教会的人呢？下一次我们再见。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我的盾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